南韩宣布可能直接军援乌克兰，俄准备与北约对话。美国会代表在印度会见达赖，传递多重信号。上百中国人闯美军基地，有人潜水被捉。无人机是台海战未来，美智库提供对策。红色赌盘作者指，未来十年台湾是耀眼明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4号。有研究表明，保持良好的睡眠质量和健康的肠胃功能对整体健康有着重要影响。很多专家指出，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大，这些问题越来越普遍，而健康520的产品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设计的。陈先生是一位忠实的健康520用户，他已经购买了4次三高代谢宝。起初他的精神状况不佳，睡眠质量差，三酸甘油过高，肠胃亦有问题。但是经过2个多月的使用，陈先生的身体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我觉得身体变轻，就是心脏吧，有时候有点不舒服，然后可能下一次的时候就不会了。应该说之前可能就是会比较不容易大便，但现在改善很多。精神不好，睡眠不好，我之前有那个三酸甘油脂过高，这样也都改善很多了。我有去检查，然后医生都回归正常值了。
陈先生的肠胃和便秘问题亦得到了显著改善。健康520是你的健康守护者，无论是改善睡眠质量、提升精神状况，定是调节肠胃功能和血脂健康，健康520都能够帮助你实现。加入健康520，体验真实的健康转变。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向普京发出郑重警告后，韩国雷厉风行立即出手了。韩国可能开始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和155毫米炮弹。他将根据俄罗斯对北韩之间的关系有几密切来确定供应量。有评论说，普京串访一趟北韩，过完瘾之后闯祸了。韩国考虑运送的155毫米炮弹和防空系统，这两种武器韩国都拥有相当大的生产能力，包括国产中程 KMSAM。不单止咁，韩政府高层官员23号特意强调，若果俄罗斯向北韩提供高精密武器，意味住韩国政府亦将不再受任何限制，暗示韩国在提供乌克兰军援时，武器种类亦将不再受到限制。俄朝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后发布声明，引起韩国强烈反弹，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的考虑由此提上议程。韩国家安保室长张虎镇表示，提供武器的种类有很多可能方案，这个会根据俄罗斯未来的状况做出不同决定。普京对韩国政府发出警告，称提供乌克兰武器是一大失误，但张虎镇驳斥说，这次是我们的警告，俄罗斯近期动向越来越接近红线。更令普京意想不到的是，俄罗斯长期的盟友塞尔维亚已经通过第三国向乌克兰提供了8亿欧元的炮弹。英国金融时报说，塞尔维亚通过欧洲中间人向乌克兰提供价值超过8亿欧元的武器弹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证实了这一消息，他说，是的，我们出口弹药，我们无法将他们出口到乌克兰或俄罗斯，但是我们同美国人、西班牙人、捷克人和其他国家签订了很多合同。塞尔维亚在军工商业方面拥有巨大的机会，因为塞尔维亚的武器比西方国家便宜。塞尔维亚既不是北约成员国，亦不是欧盟成员国，长期以来对俄罗斯表面亲近。但是塞尔维亚曾经在2022年2月投票赞成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联合国决议。此外，他们不承认克里米亚、克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属于俄罗斯。有评论说，普京走去求金正恩提供炮弹，还威胁韩国，而自己长期的盟友竟然都不帮他了。近日反复无常的俄罗斯再掀起核阴霾。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卡塔波洛夫23号表示， 如果莫斯科认为威胁加剧，俄罗斯可能会缩短官方政策中规定的核武器使用决策时间。这项声明凸显了俄罗斯核政策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化。普京本月才表示，俄罗斯不需要使用核武器就能在乌克兰战争中取得胜利，但是又暗示可能修改核武政策，这个被视为对强硬派要求更灵活使用核武器的回应。美国表示，未来几年可能需要部署更多战略核武器，以适应来自俄罗斯、中共和其他对手日益增长的威胁。在美国国防部明确宣布，乌军可以用美国武器反击俄罗斯，可以打击俄罗斯境内任何地方。 F-16 开始参战，乌克兰精锐亚速营亦被武器松绑。美国和北约给予乌克兰的攻击许可权越来越大之际，普京星期五急切表示，俄罗斯愿意同美国和北约成员国就安全问题进行讨论。但是美国简练回应，任何关于战争的谈判都是乌克兰的事情，言外之意，怎样讨论乌克兰都不能够缺席。俄军22号轰炸东北部哈尔科夫，造成三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后，乌克兰在23号做出反击。21号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和占领区进行了超大规模的两栖袭击。俄罗斯公布的乌克兰无人机和海上无人船的袭击地图，目标包括克里米亚叶伊斯克的军事基地、伏尔加格勒的卢克石油公司油库和伊林斯基的一个炼油厂等等。俄罗斯国防部宣称，他们在几个方面上一共摧毁了110几架乌克兰无人机，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俄罗斯博主说，现场共听到了40几声爆炸。克里米亚风监测组织证实，叶伊斯克的一处军事设施遭到破坏，这个军事设施是俄罗斯第726空防部队训练中心。同样在克里米亚，乌军击落了俄军一架 KA-29 直升机，四名机组人员丧生。俄军方消息人士说，乌军使用了新战术，无人机和携带防空飞弹的无人船同时攻击。航空炸弹已经发挥威力，这个是航空炸弹摧毁俄罗斯别尔哥罗德本土摩托化指挥部。据《金融时报》，美国将重新安排包括爱国者导弹在内的防空系统的交付顺序，以便现在从生产线上落来的拦截器将率先提供给乌克兰。美国暂停向其他国家运送爱国者拦截导弹，以便加快乌克兰的订单，加强其对俄罗斯袭击的防空能力。美国众议院代表团到访印度会见达赖喇嘛，引发中共抗议。评论界认为，此举包含美国和印度政府对中共释放的最新信号。综合媒体报道，由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和前议长佩洛西带领的跨党派访问团，近日前往印度北部山城达兰萨拉和达赖喇嘛会面，被认为是表达对藏人自治权的首肯。中共政府猛烈抨击这个举动，声称美国通过西藏问题打压中共当局，但是这个举动获得印度支持。印度媒体22号报道表示，众议院代表团和达赖喇嘛会面之后，前往新德里和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会谈，期间和印度外交部长、国安顾问等官员接触。由于中印藏南边境纠纷，印度和中共政府的关系滑落到了历史最低点。印度媒体报道指出，借助表达对美国的支持，印度要告诉中共，如果北京不尊重新德里在意的内容，这样新德里将会同等对待。印度学者辛克提到，莫迪政府上任之初曾避免触及中方的敏感问题，但是中共政府对克什米尔的干预以及引起中印边境纠纷的做法，已经令莫迪对中共变得更加强硬。在2020年藏南边境爆发流血冲突之后，莫迪政府公开宣布承认流亡藏人组成的特别边防部队，协助达赖喇嘛造访藏南边境地区，并且每年对达赖的生日发布祝贺。另外，印度政府亦快速增加了与台湾的合作事宜， 并且签署了同台湾的经贸合作协议。在七月初，莫迪和中共党魁习近平有可能在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的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碰面。有分析指出，达赖喇嘛近日的行程包括前往美国，但是这次会面特地选择在印度进行，目的可能是包含莫迪政府想要传达的信号。克雅拉马尼认为，这次莫迪政府特地为美国国会和达赖提供会面场址，主要原因是印度希望对中方采取更高风险的主动性政策。印度尼克鲁大学中国研究教授谢刚在印度《德纲先锋报》上评论指出，中国对台海、南海以及印度边境的侵犯已经引发邻国反感，给自己带来风暴。美国海军舰队司令考德22号指出，去年有上百名中国籍人士以各种方式试图闯入美军基地，甚至有人从水下试图潜入美军设施被捉。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公民频闯美军基地的现象经常发生，一些人在被捕之后声称是在找饭店或者迷路来推卸责任。考德抨击说，去年大概有超过100名中国人试图进入美国本土的军事基地，很多人声称自己是迷路、不识英文的观光者。他告诉霍士新闻，这样的案例越来越多，除了中国之外，还有一些人士来自俄国或其他国家。现在在美国海军基地每星期都会发生两到三次擅自闯入事故。在被捕之后，一些人会提供他们的护照和某些文件，但是没有人能够拿出进入美军基地的准入证明。考德警告说，由于这些人士闯入基地的动机可疑，美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举例讲，在佛州卡勒维拉角太空军基地，有多名中共相关人士试图在基地附近潜水进入太空军基地区域，而在新墨西哥导弹发射基地和阿拉斯加加州陆军基地，亦有大量中国籍贯人士试图闯入。某些人在被发现之后说他们在寻找假日酒店。而在2019年，三名中国留学生因为对佛州西礁岛海军航空站基地违规拍摄军事基地照片，遭到判刑处罚。同年，两名中国籍人士试图驾车闯入弗吉尼亚小溪和故事堡海军联合远征基地，遭到驱逐出境。不过，在大多数案例中，闯入者遭到罚款或者释放，并没有被起诉。一些擅自闯入的中国公民说他们迷路了，或者说是军事迷。在被捕之后，他们的生物识别资料会被记录，然后不少人被警告释放。华府智库战略与国家研究中心研究员哈丁此前表示，在间谍活动上，中方倾向于使用人海战术，投入大量人力收集情报资源，即使少数人被捉，他们亦难以被定罪。如果有人没有被捉，这样他们可能会获得有用情报。台湾媒体报道指出，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近日发布台海军事对策讨论，在乌克兰战争的经验下，指出未来台海发展无人机战术的必要性。据悉，在多达100多页的未来保卫台湾之战无人机战术报告中，新美国安全中心列出多项与无人机发展有关的建议，包括开发地图基础软件、加速资源共享、战争中紧急响应等等内容。报告提到，台湾在水下无人舰艇等无人机方面的投入将会增加防御能力。对于无人机战术，台湾需要建立独特体制，以整体应对系统战争。在近距离和远程防空能力方面，台湾亦需要进行强化，这些做法都需要军方的进一步投资。新美国安全中心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五角大楼需要投入资本资助无人机行业，包括先进的远程藏匿机械和低价的商业无人机，这些都需要提前准备以应对台海战争。智库方面亦担忧，中共政府在廉价无人机领域可能具有优势， 当局能够利用大量无人机队应对袭击。若果唔寻求对策，咁样呢个问题会造成威胁。揭露中共官场秘辛嘅畅销书《红色赌盘》嘅作者，前中共北京政协委员沈栋23号发布评论，认为21世纪已经唔系中国政府主导嘅世纪，响未来10年中，台湾将会成为东亚地区最耀眼嘅明星。沈栋响社群媒体 X 平台发文评论话：台湾拥有中国文化嘅继承，同时具备地缘政治嘅优势，同时具备强劲嘅制造实力，呢啲都成为台湾响未来10年之内作为世界焦点嘅要素。沈栋指出，他曾经在20年前造访台湾，当时就被台湾继承的真正的中华遗产所触动。相比而言，中华文化遗产在中国已经遭到中共阉割式改造。另一方面，台湾和美国增进关系，自川普及习近平担任中美领导人以来，台湾自1970年代以来首次被纳入国际社会，跻身国际的重要成员。在几十年之间，台湾曾是世界最大球鞋、电脑和苹果设施的生产商，现在是半导体的生产商。不单止这样，台湾还在机械人、AI、电信等领域提供后端工具供应，这些为台湾建立了国际地位，在未来的国际走向非常可观。沈栋在中国时期曾是全国模范企业家，曾任北京政协委员，他曾有广阔人物，其中不乏涉及中共高层很多内幕。沈栋与前妻段伟雄，同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家族有密切关系。2015年，沈栋因为北京政府加强对政府与企业的管控离开中国，之后赴英国定居。在到达海外之后，他著有《红色赌盘》一书，其中披露大量关于中共官场权钱交易的腐败内幕。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